作家去哪儿了？在往常，童话作家每天都会在书房里写作，尤其是晚上。当别的家庭一片黑暗的时候，作家书房里却灯火通明。作家时而奋笔疾书，时而怎么搜思索呀？这个念什么？这念蹙眉思索。书房里的笔记本、笔以及书柜中作品中的形象都在沐浴在暖洋洋的灯光中，都很开心和幸福。哈哈，说不定作家又在创作什么有趣的形象，来充实他的大家庭呢。可是最近以来十来天，作家都没有到书房来，甚至连家都没有回。奇怪，作家去哪儿了？到了第十二天晚上，大家还没等到作家回来，便议论起来：作家这么久不回来，我的笔头都有点痒痒了。钢笔首先说：是呀，我好久没有看到有趣的故事了，心里闷得慌。笔记本说：我前天听到警车警笛声，作家不会犯法了，被抓走了吧？书柜里的一本侦探书中的小侦探跳出来说：胡说，另一本书里也跳出来一个人物，我们的作家是很正直的，才不会做那种事呢。这是一个头发很长，衣服破烂，肤色黝黑，身体壮硕的男孩，原来是野孩子洋洋。你是他创作出来的形象，当然认为他好了。小侦探讽刺道：原来小侦探对作家是有意见的，作家把侦探书买回来后，只看了介绍，便放进了书柜，再也没有翻看过。野孩子说的对，笔记本插话说，作家很善良，我这儿还记录了几件他帮助别人的事情呢。那他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？敌后小英雄中的主人公小英雄说，他这么担心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在小英雄生活的时代，社会很乱，人们经常遇到危险，听小英雄一提醒，大家也担心起来。再加上刚才小侦探听到的警笛声，大家就更担心了。我们出去寻找一下作家吧，野孩子提议。我们也想去，只是我们走得太慢，钢笔和笔记本可怜巴巴地说。我很乐意去找作家，可是我对中国地理不熟悉呀，小侦探无奈地说。那小英雄呢？野孩子问。我也想去，正好看看现代社会变成了什么样子。小英雄跃跃欲试。好，我带你们去，带着地图，现在就走。野孩子宣布，并准备出发了。等等，我们不能乱走，要先搞清楚作家去哪儿了，小侦探提醒道。对呀，大家谁有线索？笔记本上有吗？野孩子看着笔记本，没有啊，作家已经好久没有记录了，他现在写的都是童话，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我想起来了，两周前作家接了一个电话，他还在你身上做了记录呢。笔记本，你再查查。
查一查。
钢笔提醒道。哦，是的是的，我真是老糊涂了。笔记本翻动起来，很快发现了这样一行字：备忘录，海南临江旅游一周。哈哈，找到了，原来作家去了海南了，笔记本高兴地说。具体地址呢？ 大家又追问，没有，大家都很失望，尤其是野孩子。海南那么远，又是那么大一个岛屿，到哪儿去找主人呀？不用担心，我借飞毯给你们。一个顶尖帽的魔法师从一本童话书里一瘸一拐地走出来，怀里抱着一张飞毯。上次要不是作家把我从旧书摊里买下来，我就要被当成垃圾清理掉了。原来当时这些书有些发霉，魔法师也因此得了风湿病。太好了，我们还没做过飞毯呢。大家都很兴奋，魔法师念动咒语，飞毯便漂浮在半空了。野孩子和小英雄急切地往上爬，由于没有掌握做飞毯的技巧，小英雄还掉下来摔了个屁股墩儿。最后魔法师、小侦探、野孩子、小英雄都爬上了飞毯。魔法师念动着咒语，飞毯直接从窗口飞了出去。由于加速太快，野孩子差点滑下来，幸好被魔法师一把拉住。他们很快飞离这座城市，径直向南飞去。地面上的景物一掠而过，耳边风声呼呼之响。他们大多是第一次乘坐飞毯，都很开心，好奇地看着下面飞掠而过的景物。怎么有轰隆隆的声音？是不是发生了战争？小英雄突然叫道，哪有轰轰声？大家侧耳细听，只听见呼呼的风声，有东西。小英雄说，我们快飞过去看看。魔法师指挥飞毯向东飞去，真的有轰轰声，是从山里发出来的。他们吓了一跳，不会真的发生了战争吧？他们小心地飞进，山里没有军队呀，也没有飞机飞动，炮弹横飞。他们只看见一些戴着头盔的工人，还有推土机、货车等工程车。只是山上的一半已经被挖空了，露出了白森森的石头。哦，这是人类在开山采石头呢，不是战争，野孩子说。于是他们转掉方向，继续往南走。突然，地面上传来警笛声，还有警车闪了灯在下面白练般的道路上呼啸而过。我凭着职业的敏感觉得下面出了意外，小侦探说。切，我们也能感觉得到啊，大家不屑地说。那快下去看看，是不是作家出事了，小侦探说。他们追着警车飞过去，很快来到出事地点。原来是几辆小车撞在了一起，车都变形了，救护车很快也到了。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开始把伤者往车上抬。算了吧，我们还是别看了，怪吓人的。主人为了安全一般都坐火车，不坐汽车的，野孩子说。他们继续往南走了飞去。快到傍晚了，天气冷起来，再加上空中风很大，他们都被冻得哆哆嗦嗦的。魔法师，你快给我们变点穿的出来呀，我们要被冻死了，小侦探说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给忘了。魔法师赶紧挥动魔棒，口中念念有词有词。很快大家身上便突然多出了很多件保暖的衣服，还有围脖。魔法师就变出了一床被子给大家盖，不久大家便美美的睡起来，还做起了美梦。原来飞毯一直在晃动，他们在梦在海上漂流呢。第二天一早，小英雄第一个醒来，他往下一看，立刻惊叫起来，不好了，我们已经飞离大陆，飞向海洋了。在海洋上飞是对的呀，海南就在海峡的另一侧呢，野孩子说。 你孩子曾在世界各地探险，对地理还是比较熟悉的。他们飞过一条宽宽的海峡，前面真的出现了一个岛屿，一个很大很大的岛屿。他们飞着飞着，感觉又像飞在大陆了。不久，他们飞到一个大城市的上空，应该就是海口了。海口是海南省的省会，在那里举行颁奖仪式，可是可能性最大。可是海口这个城市真大呀，下面有数不清的高楼，还有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马路，一辆辆穿梭的汽车，大片大片的公园，到哪儿去寻找作家呢？喂，我怎么听见下面有人对着我们尖叫呀？小侦探说。哎，我们还是降到地面步行吧。大家乘着飞毯降到公园一个僻静的地方，然后各自寻找开来。他们去找了许多文化公司、政府部门、会议中心，都没有找到。他们又查看布告栏，只看到招聘启事、结婚庆典以及各种广告，并没有看到任何关于颁奖的广通告。晚上大家疲惫不堪地聚在一起。哎，都过去十多天了，肯定也找不到了。小侦探说，那我们去图书馆找吧，那里的报纸应该有刊登的。野孩子突然想起来，对，大家注意看十几天前的报纸。小侦探说。第二天，他们一行来到图书馆，因为没有借书证，进不去图书馆，他们只得在魔法师的帮助下隐了身，然后偷偷地钻进去。这时图书馆刚开门，阅览室管理员正在整理报刊，突然发现旁边的报纸在自己翻动，还小声说着话。他吓得大声冲出阅览室，见鬼了见鬼了，他大叫着，你最好别叫，否则馆长会以为你得了神经病，会把你解雇的。一个保洁阿姨好心地劝他，他只得停止大叫，然后到厕所里躲了起来。野孩子们他们很快查到了信息，十天前确实举行过一次颁奖典礼，还提到了作家的名字，但典礼结束后并没有后续活动。哎，日记上不是说还有旅游活动吗？小侦探问。他肯定是自己去旅游了，他最喜欢旅游了，野孩子说。那你快说说他可能去什么地方，大家焦急地问。他喜欢到野外旅游，野孩子想了想说，海南的特色，对，热带雨林，他肯定到海南的热带雨林去玩了。搜索范围进一步缩小，大家都很兴奋。他们选了野生动物园最多的霸王岭公园、森林公园，然后乘飞毯向那里飞去。一飞到那里，野孩子便向各种动物打听作家的下落。我们知道，在野孩子的奇幻之旅中，野孩子是能听懂动物的话的，也是可以和动物交流的。哦，听说在黑熊生活的区域闯了一个傻子，他穿着熊皮想和熊交朋友，动物们都在讨论着呢。一只白鹳说，啊，他长什么样子？野孩子问。是个男的，个头不高，脑袋有些秃。哎呀，这正是我们的作家呀，我们快去快去把他救回来。大家齐声叫道。他们邀请白鹭坐在飞毯上给他们引路。白鹭没飞过飞毯，很乐意体验一下。于是他们一起向黑熊生活的地方飞去。在途中，白鹭又向他其他的鸟儿打听，终于知道了作家的准确位置，于是径直向作家所待的地方飞去。前面有一头熊，白鹭叫道。真的，这熊正匆匆地跑动，是不是去作家抓作家呀？大家赶紧跟着黑熊飞过去。这熊向一棵小树攀去，在那棵树下还有另一头熊，那头熊正在撞树呢。树上蹲着一只像熊的动物，并发出呼喊，救命救命呀，正是作家的声音。原来那熊是他装扮的。砰，随着一次猛烈的撞击，树上的熊啊掉了下去，摔在了地上动弹不得。两头熊向作家扑去，大家都吓傻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小英雄从腰上拔出手枪， 啪啪啪开了两枪。那两头熊吓了一跳，以为猎人来了，尽管没有受伤，但是两头熊还是赶紧跑开了。野孩子们赶到时发现作家已经昏过去了，怎么办？赶紧把他送医院去吧。野孩子着急地说，他没事儿，他只是吓昏了过去。小英雄说，那我们正好趁他昏迷的时候直接把他送回家吧。魔法师说，于是大家一起把作家抬上飞毯，然后一起乘飞毯往回飞。飞毯挤了点，大家互相拉着手，谨防掉下去。他们经过下午还有一个晚上的飞行，终于回到了家。然后他们将作家轻轻地放在床上，便休息去了。早上作家醒来，他大为惊讶地说，咦，我怎么在家里啊？难道之前就在做梦吗？不过这个梦挺有意思，我一定要记下来。他起身去了书房写作了。终于，书房的笔记本、钢笔和那些童话形象们又看到了作家勤奋的身影，又可以听到美妙的故事了。通过这一件故事，大家发现作家是个马大哈，以后只要作家有困难，他们就从书中跳出来帮助他。有时是为了好玩，他们也会捉弄一下作家。好了，就讲完了。